今天主题是天主永不被主允许改变的人生。好，我给大家先念一下十三章五到六节。你们行事不可贪求，总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主曾说，我必不丢弃你，我永不离开你。所以我们可以坦然说，主是保佑我的，无论人向我怎样行，我都不惧怕。我们做个祷告开始。主，我求你能够再次给我恩典，使我能够讲完这篇道。主，也求你能够给大家耳朵能听。主，今天讲的特别简单，但是主，往往是那些简单的道理，我们也需要再听一遍。主，我希望你可以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生活建立主在你话语上，你的应许上。主，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天主的应许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是我们心中有盼望的缘由。若没有天主的应许，我们没有盼望；若没有天主的应许，有信心也是枉然的。信心若建立在其他基础上，就是虚妄的，最终必归于无有。好，其实很多信耶稣基督的人很有信心，对吧？但是他信心建立在什么之上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感情是靠不住的。你很有信心，因为你有感情，我有感觉啊，那这个也是挺可惜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感觉是靠不住的，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如果你说我很有信心，我信天主必照顾我，为什么？因为牧师他这样说过啊，但是人是靠不住的啊，对不对？我也是人，我也会说错。人的聪明和人的思想、人的理论也是靠不住的，它是随着文化的改变也跟着一起改变。唯有天主的应许是值得信赖的。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学到这个十三章五到六节，其实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应许。这个应许说，天主曾说，我必不丢弃你们，我永不离开你们，我永不离开你们。在希伯来书十章的二十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有当坚守我们所信奉是我们有指望的道，绝不挪移。为什么？后面说，因为应许我们的主是不失信的。他的意思是，天主的应许，他的话是与他的本性是挂钩的，他所说的是不可能落空。原因是什么？他是不失信，对吧？保罗也用这样的话来表达这个。其实这句话我想了很久了。他这样说，格罗后书一章二十节，他说，天主所应许的在基督是是的，在基督都是一定的，叫我们归荣耀给天主。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一定的。换一句话就是说，与基督有关系，就与天主可靠的应许有了关系。这个也是我们刚在第一节课看到的，从我进去的，对不对？在这里说，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一定的。反过来说也对啊，与基督无关，也就是与天主的应许无关，这个很重要。 一个与基督无关的人，他可以翻开圣经，可以找许多的应许，可以找很多好听的话，但是会不会在他自己生活中结果子，会不会成就呢？如果与基督没关系，你告诉我们，就与天主永生的应许也无关。这个也是跟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样，我们赢得了耶稣，得了一切，就与天主永生的应许就有关系了。希伯来书13:5-6就是记载这样可靠的应许。永生天主对信仰他的人说，我必不丢弃你，我永不离开你。其实这个很有意思，他这里说我必不，然后后面说我永不。那原文呢，他可逗了，他这里加了五个不字，我不离开你啊，也就是反复的强调，他们以这个语气来反复强调，是永不离开你，是绝对不会放弃你。虽然这样的应许应该改变我们的人生，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虽然我们与基督有关系，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不一定受到该受到的改变。我们听到天主的应许，我们受到天主的应许，但是我们人生没有太大区别，这是什么原因？第五节这样说，他说天主的应许应该教我们有知足的人生。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第五节这句话，也就是说天主的应许应该教我有知足的人生。你看那个因为那字嘛，对吧？但天主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是否有这样的效果在你自己生活中？是不是有促进这样的变化，是你从贪求的人生到知足的人生？其实通常它不失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虽然接受这个应许是事实，是天主的话，但是同样我们会说，但是这个事实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事实跟我具体的生活应该怎么挂钩了？应该怎么改变我？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需要问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以主的应许只是认为它是客观的事实，但心里说哇，很美丽的一个事实，我接受它是真理，但是与我何干？我们必须借着信心将这些应许记在我们自己的心中，从而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应许。我们应该把他们活出来。我读圣经的时候不应该说这是主给某某人的一个应许，我应该说这是我的，因为这个那个这个。好，其实我们今天学的，虽然从学的内容也就是一些关于天主应许的原则。好，我也是希望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希伯来书13:5-6来学习如何去引用圣经的应许在我们心中，不仅仅是这一个。好，我们从第一点开始，我们简单来吧。第一点呢，我要大家意识到的是形式的宣言。形式的宣言，第五节说形式不可贪求。注意，形式不可贪求。形式是指人的样式、生活方式、心思意念、品行等。好，我们的生活方向，我们做人的样子，其实在讲一个故事。他在 讲我们内心的故事。你注意他说形式不要贪求，他没有说你不要有贪求的心。这意味着我们如何，我们怎么过我们的日子，其实也显露我们内心存在的信心。也许你说，不是，你对我们行事会显出我们是否有贪求和或知足的心，这个我能接受。但是我的意思并不停留在这层面上，我们行事的宣言是在陈述我们与天主应许的关系。也就换一句话，就是说他不仅仅告诉人我是否有知足或贪求的心，他告诉我我对天主应许具体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在用我们的生命告诉人我们是否信天主的话。你说牧师，这个好像挖得有点深了，你在说什么？你注意五六节的这个连接词挺重要的。第五节有一个因为，看见了吗？这个因为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们行事不可贪求，总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这说明什么？我们行事贪求或知足与天主的应许是有关系的。换一句话说，天主同在的应许会使贪求的人化为知足的人。能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两句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在说你们不要贪求，你们要做知足的人。为什么？因为天主有这样的应许。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应许，那我们会做贪求的人吗？不会做。如果我们把生命建立在天主话语的应许之上，他的应许上，那我们就会做什么样的人？知足的人。能看第六节，六节也有个连接词挺重要的，所以他在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可以坦然说主是保佑我的，无论人向我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不惧怕，我都不害怕。这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贪求的心，有贪求心事的生活，我们是缺乏信心，也是有惧怕的心。好，你这个连接词，所以我们就意思是有了这个应许，我们就应该有信心。你看第六节第一句话，主是保佑我的，这是否是信心？是，这是信心的表现。这个应许会生产这样具体的信心。那贪求的心呢？贪求的心显出什么？显出信心的缺陷。你说我不太能够接受，贪求的心不相信天主能保佑他。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六章，我这个没到 PPT 上，篇幅太长了。我们看一下24到33节，马太福音六章。马太福音六章24节，大家找到了吗？好，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或是 误这个爱那个，我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有侍奉天主又侍奉马门。好，这个是钱的意思。好，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这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比饮食贵重吗？身体不比衣裳贵重吗？你们看空中的雀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藏里，你们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雀鸟贵重得多吗？你们里头谁能用思念多加一颗生命呢？你何必为衣服忧虑呢？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传起来，怎样长起来，这花不劳苦，也不脂肪。29节，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一花多呢。30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好，注意他把问题放在哪里，小信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个迎娶和贪求的矛盾在于哪里。其实这个迎娶的和贪求的矛盾在于我们相信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天主必保佑我们。这样的人会忧虑明天的事情吗？这样人觉得我必须贪这个贪那个，我得有这个，我得有那个，要不然我孩子上大学怎么办啊？我孩子结婚怎么办？其实我们要明白，天主不支持懒惰，我们要努力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结果应该放在天主那里。说主，你要我挣钱富足，我愿意；主，你要我得少有啊，我也愿意。好，他是一个主与我同在的信心。所以贪求的心来自信心的缺欠。相信什么？相信天主应许的缺欠。你发现其实我们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是来自同一个问题，就是对天主应许的不信。贪求的心也是惧怕的心。咱看6节后半部分，说主保佑我，无论人向我做什么，我都不惧怕，我都不惧怕。其实惧怕成为我们今年心理学家的一个难题，怎么解决惧怕的心？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如何解决惧怕的心，应该是以信心，以信仰天主的应许来解决。但我发现你说贪心与惧怕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贪心的动机在哪里？啊，就是害怕，我得够，我得多，我这个事情，我有那个事情，我必须做这个，我必须做这个，我的压力好大，我必须做，我就得医药这个，我就得活的这个。其实让你明白这个关系，他说我们不要贪求，我们应当知足，因为主说，所以我有信心天主保佑，所以我不惧怕。好，让你明白天主的应许，他的影响实际上是最彻底的。我们与基督应许的这个关系，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感情，我们满足感，我们快乐和喜乐，这是一切的根源。那我们脱了天主的应许，那就像保罗所提的，那我们没有指望，我们就能凭着自己的力量。 压我们自己惧怕的心去探求更多。所以我要你明白，实际上我们行事的宣言表达我们其实我们做事情的方式，我们做人其实在宣言，在讲故事，讲的什么故事？我们信不信应许？我们信不信应许？好，我们看第二个要点是改变的催化剂，改变的催化剂。这句话什么意思？可能我们惧怕、探求、信心缺欠，我们很多的问题，我心里很多的罪，我想解决，我怎么解决？我怎么改变自己？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叫我能真的改变我的人生，失去惧怕，失去焦虑，能够做力量的人，做坚强的人？其实圣经把这个改变的催化剂也就说得很清楚，因为主说，对吧？因为主曾说。如何将天球化为知足呢？如何做天主要你做的人？怎么开始？首先明白主言，寻求主言，知道主说什么。这位新约圣经作者能够说知足的心是应当的，因为主曾说，他的信心来自非常清楚的基础，就是天主的应许，他的话语，这个很重要。你注意他没有做什么，他没有将改变人的方式建立在他的环境。好像我们听很多人现在说，哦，你的这个环境不行，你需要这个，你需要那个，你需要改变你的环境啊，你环境好你的心就好了啊，环境好你的人就好了。但这个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思想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这种思想，它是一种唯物主义思想。他的意思，他认为人就是环境所塑造的。但是天主吩咐我们，我们要胜过我们的环境。他告诉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平安不应该来自我们的环境，我们应该超越我们的环境。你说我换个环境我就能好了吗？不，按照这里希伯来书五章，其实环境不是解决的方案。他也没有说考你的志气，你要做一个心里有力量的人啊，你得自信，或者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你得先爱你自己，是不是？你先爱你，你爱你自己，别人才能够爱你啊。你废话，这不是一般的废话。天主说没有爱自己，没有不爱自己的人。我就不说了，这个一说就得一会儿了。但他要我们做什么？他说要建立在天主的话语上。主曾说，他曾说。有趣的是什么？这位被圣灵漠视的人，圣灵没有选择给他一句新的应许，所以我给你一个新的应许，你不用探求，因为主不一直与你同在。没有，圣灵借着这个人的口提出天主曾经说过的话。这应该让我们意识到什么呢？其实天主是怎么做事情的。问你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回答撒旦，每一次回答撒旦，他说经上记着 说。我有个问题，耶稣难道没有办法直接否定撒旦吗？不需要用圣经吗？他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吗？天主要我们做什么？其实借着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他也在提醒我们，天主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来源，是我们生命的粮。主曾说这句话，其实是很有力量的。我看一下那个民数记23:19，圣经这样说，他说天主非世人，完不知流谎言，非比亚当的子，绝不知后悔，他既有眼，岂有不成，既有应许，岂有不愿。圣经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创造天地的主宰能说谎言吗？不能。但是有趣的是什么？他先进行了比较，他说我不像你。那这样我们应该就明白了，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子。我经常会跟我孩子说，哎呀，一会儿爸爸下来玩，然后在论文写的3-4个小时孩子都睡了，然后说哦，我跟他说我要跟他下去玩，哎呀，我的话没成就，对吧？我们人是这样子，但圣经告诉我们天主不是这样，天主不是这样子，只有应许，岂不厌呢？那我们考虑，他说主曾说，你有没有具体的地方？其实这个我就简单提一下，旧约圣经中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个应许。给你举一些例子，天主曾经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创世纪28:15，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护卫你，又必领你归回这地，不离弃你，必应验我向你所说应许的。哇，他向亚伯拉罕怎么说？我不会离弃你，我必保佑你。这个不是第6节用的一句话吗？在圣经中，摩西临死之前向以色列人说的话，圣明记31:6，他说，因为主你们的天主与你们同去，必不离开你们，不丢弃你们。很有意思，他们马上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忽略天主的应许，他必保佑你。进了迦南地之后，天主向这个约书亚的应许，咱看一下，你一生一世永无人能敌得住你，我必保佑你，像曾经保佑摩西一般，我必不离开你，也不丢弃你。大卫临死前告诉他儿子所罗门一个关键的重要的话，他说因为天主必保佑你，必不离开你，必不丢弃你。他说你所经营的事情，你在做圣殿的工作，你要记住，天主必不离开你。其实我们在诗篇也看到，多次看到这种应许。他说因为主必不丢弃自己的百姓，必不弃绝自己的子民。所以当希伯来书13:5-6说主曾说，其实他在这里完全可以写主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的强调应许，说主不会离开信仰他的人。无论是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书或先知书，旧约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天主是不能弃绝属于他的人，必与他们同在，必保佑他们。好，你说好，那牧师，我们看到那么多故事，那么多应许，那么多话，但是一个基督徒如何改变自己的人生？ 首先不是从自己开始，是从天主的话语开始。天主给我们的这诸多应许，他要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如果天主同在的应许能叫我们知足，能够改变我们，我们看到，我说哦，那主不离开大卫，那他也不离开我。哎，主不离开摩西，主一直与他同在，主要保护大卫，哇，那他也会保护我，因为大卫与基督的关系也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有的，他不是因为他是很优秀的人。其实我们学习大卫的人生，我发现哎呦，大卫问题可多了。我们学习亚伯拉罕，主吩咐他说，我必不丢弃你，我永不离开你。但是我们看亚伯拉罕有没有罪啊？有啊，但是亚伯拉罕有信心，亚伯拉罕能够使他诚意的信心，因此主向他说，我永不离开你。同样，无论我们看哪一个旧约人物，都是一个故事，他们是信仰天主，天主并且使用这个应许给他们知足的心，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那这样来看，这样看来，天主的应许好比钥匙，能揭开捆绑我们的累屑，它好比良药，能使罪心得痊愈，它好比宝剑，能剿灭我们灵魂的仇敌。我要你意识到一个事实，天主应许的力量是天主自己的力量。天主说我必保佑你，他没有说你保佑自己吧。那当天主保佑你，罗马书八章说，当天主与我们同在，谁能敌我们呢？他问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应许打开了一个思维方式，就意思是，我在这儿不是靠着自己，我所做的事情，我不能说我必须做好。不做好，那可能我没办法，或者说，哎，主啊，我要认真呐，我就怕我认真也不够，我怕我能力不够，我怕我聪明不够。但是我看这个应许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条件，它是无条件的应许。主说我与你同在，那这意味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成功呢？也不一定，天主也会让我们遇到试炼。为了增加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不一定一帆风顺，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天主与我们同在，天主借着我的生活在成就他的旨意，因此我不用怕什么，我不用怕什么。这个其实应该作为改变我们人生的一个例子。其实无论是什么，都有天主的应许。我们可以查考圣经，学习他给他子民的应许，并依靠这些应许过我们的日子。当我说我看不见希望的时候，主怎么说？在人是不能的，在天主都是能的，这是个应许。当我无力的时候，当我累的时候，当我真的感觉不能再走一步，天主有应许说，凡劳苦的背负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赐给他平安。这是个应许，这是一个应许。你说没有人爱我，天主应许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当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当我说我无法忍耐的时候，天主有应许说，我赐你的恩典够了，因为你们能力在人软弱的人弱上越发显明。你说我的能力不够，主，我的恩典够我，又应许说我的恩，天主赐恩于我，施恩于我，总不会缺的。当我想不通的时候， 主有这样的应许，他说你需专心仰赖主，不可倚仗你的聪明，你无论行何道都需向念主，主必使你的道途平直。平直，这是个应许，这是个有条件的应许。如果我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把他的事情念在先，天主说他必使我是我的道途平直。当我做不到的时候，天主说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当我无力的时候，圣经有这个应许，天主能将各样的恩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做各样的善事。你说我无力了，我没办法，我太累了，我真走不下去了，主说我会使你充足。当我看不出任何意义的时候，天主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与爱天主的人是有益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有什么应许？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对你有益的，不仅仅是有意义，它是有益的。这个很重要。当我惧怕我恐惧的时候，主告诉我们，天主赐我们的不是惧怕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当我心焦我忧虑的时候，我就想起他说你们需将一切的忧虑的托付天主，天主常常，这常常是指一直不停的顾念你们。当我缺少智慧，圣经有这个应许，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求天主，天主仍是后赐予人的，不只债人的，必将他所求的赏赐给他。当我孤单的时候，主说我必不丢弃你，我永不离开你。我跟你说，如果你能明白我们的信心，如果你能把你的生命建立在天主的应许上，这就是改变人的选择，这就是改变人的选择。为什么我们在苦难中能够有指望？不是因为我们心都很坚强，不是，不是，因为天主有应许。为什么我自己无力的时候还可以坚持？因为天主有应许。其实我无论就是在生活哪一方面我们有需要，其实如果我们愿意查考圣经，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应许。但是好像我们大部分的问题是我们不去找应许，我们也不考虑天主的话语。当我们遇难的时候，我们就随着情欲带着这个对待这个问题。哎呀，我父母现在给我家很多的压力，甚至可能要弃绝我了。圣经中有没有应许？我应该怎么面临这样的事情？哎，还真有，你可以去查考。当我遇到生活中万般的事情，这本书里面有答案，我应该如何靠着天主以信心的方式对待，这就是改变人的催化剂，天主的话，他的应许。如果我们有信心说我把我的生命建立在这本书他的话语上，那这个就是大有力量的。最后第三点我们就结束了。第三是个人的凭据，这从第六节主必保佑我的， 主必保佑我的。在第六节你看他怎么说，所以我们可以坦然地说主是保佑我们的，无论主是保佑我的，不好意思，无论人向我怎样行我都不惧怕。你注意，主是保佑我的。很有趣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天主是很故意的，他说所以，然后这里有个代词我们，这是个复数代词，我们可以说，但是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天主必保佑我们吗？没有，天主必保佑我。这个好具体的一个引用，不是保护像我这样的人，不是保护大家，不是保护他人，是保佑我。这意味着我们在读天主应许的时候，我们应该找具体的引用。所以我们可以说天主是保佑我的，我的。天主在用他的话语不仅仅是为了大家的益处，我要明白他给我他的应许也是为了我的益处。在罗马书十五章四节你看圣经怎么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引经上忍耐安慰之言，也就是他的应许可以得着盼望。我跟你说，他写的那些东西不是为了一个信仰体系，不是为了我们有一个这个完完整整的一个信仰，他是为了给人盼望的。换一句话，为了给你盼望的，为了给你盼望的。我们阅读圣经的结果不仅仅是不应该仅仅是增加圣经的知识，应该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使我们得着盼望。这很重要。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具体的思考，天主你说你保佑大卫，那你为什么保佑大卫？是因为大卫很帅，大卫是个王，我是个平民啊，是不是因为大卫他很善良？哎，你慢慢思考你发现，哎，不是啊，你保佑大卫是因为大卫愿意信靠你，因为大卫属于你的人，因为大卫有信心，主我也因信称义了，主我要将这个应许应用在我个人的生活中，我就可以说主必保佑我，必保佑我。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应该最终想到的是这个如何具体应用在我的身上，而不应该是哦，我知道大卫被保佑的事实，应该是主你要怎么应用这个事情改变我，是我失去贪求的心，是我有知足的心，是我不再忧虑，是我有信心强健的心，是我不再害怕了，是我有快乐的心。主你像借着这个应许这个话在要做什么。你注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说的最后我们就读最后一个经文就结束了，他说圣经都是天主所感动的人做的，与训诲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等事都是有益的，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连大能行各样的善事。我问你，圣经写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改变人，他是为了加给人力量的，为了叫他们做完全的人，能行各样的善事。 你说牧师，你今天讲的意思是什么？不仅仅告诉你天主的与我们同在的应许应该是我们有信心不惧怕，但是也要提醒你，当你每一次遇到圣经中的应许，你应该查看是否与你具体的生活哪一方面有关系，并且说，主，我就要这样过日子，主，我就要这样做事情，主，我要把我的生命建立在你的应许之上。这样子就不是我在争斗，那是天主为我争斗。我们今天就到这里。